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欢喜的感谢赞美赞美你这样一位全能的真神，爱我们的主，你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你爱我们这一群人，你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能有这样的福分，我们也感谢你，我们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周日早晨能够奉你独生爱子的名聚在一起来敬拜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主也感谢你给孩子这样的机会能够在你的家中分享信息。主，你也知道孩子所有的不足，所有的亏欠，孩子的有限。主，也求你帮助我们，你帮助孩子在分享信息的时候能有你的恩膏，能有你的帮助和带领。你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巴不得我们都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你赐福给我们下边的一段时间，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他的家中分享。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合神心意的大卫这样的一个题目。有这样一首诗说君不见道边废弃池，君不见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树钟琴瑟，一壶旧水藏蛟龙。丈夫盖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更憔悴在山中。深山穷谷不可处，霹雳魍魉兼狂风。这是《君不知》简苏西杜甫的一首诗。他在诗中说到呢，枯掉的这些桐树呢还可以用来做乐器，即使是潜水呢里边呢也可能会藏有蛟龙。人呢不应该自我隐藏，他认为呢人的一生的事呢要到死后呢才能有一个定论。所以他鼓励呢他年龄未衰的友人呢，就是说不可以呢隐遁山林，要出来呢为百姓做事。这首诗可能大家不熟悉，但是这个由这首诗所引申出来的这个成语叫盖棺论定，大家肯定是知道的，就是丈夫盖棺事始定，这个成语是从这里来的。那我们圣经里边呢有一位人物大卫，即使很多不信的人也知道大卫这个人物，他是牧童、战士、诗人、君王、先知、政治家、军事家、音乐家，在圣经中呢更称大卫呢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这里呢讲到了扫罗因为他不遵从神的命令，所以呢被神废弃，神呢另选立了大卫来做以色列的君。所以这里神派撒母耳去跟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然后十四节就讲到说你的王位呢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称大卫为合他心意的人是在很早的时候，大卫很小的时候做牧童的时候，是在他受膏为王之前，神称大卫呢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我们知道大卫在他做王之后他犯了这样错，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这里。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之后，有一天他偶然发现乌利亚的妻拔示巴一种容貌甚美，然后呢结果他跟他把他接过来发生了跟他同寝，并且在他知道拔示巴怀孕以后，他又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使乌利亚被杀。然后之后呢在他把乌利亚娶过来做了他自己的妻子。大卫在这里边十诫里边的话，他可以说是犯了三诫，他犯了奸淫，他犯了谋杀，他贪恋别人的妻子，更在第二十七节最后神的在这里说的说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疑惑，但是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疑惑，在大卫犯了奸淫罪谋杀罪这样一事了之后呢，他还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或者说按照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我们的成语盖棺论定 那这时候大卫还是合神心意的人吗？我们也知道扫罗王当时也出神拣选高利的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可是呢他因为不遵从神的命令呢被神废弃。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呢就来全面的呢认识一下大卫。首先呢我想说呢，大卫呢是一个时时亲近神的人。我们都知道诗篇23篇，很多人呢还会背这首诗，可能也有很多的人知道这首诗呢就是大卫写的。但是我如果问这样一个问题，能有多少人知道诗篇是旧约里边一共有150篇，其中有多少篇是神经过大卫的手写出来的呢？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才发现的。150篇里边，就是注明是大卫写的、确定无误的，有73篇，其中有6篇呢被称为金诗。所谓金诗的含义不是那么非常的清楚，但是看它的内容了，都是在大卫遭受仇敌攻击的时候呢，他的心境、他对仇敌的态度、他向神祷告呼求，以及呢神保护他、救他脱离的仇敌的手这样的内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呢，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的真正的作者是神，是圣灵的工作。所以150篇诗篇里边有将近一半是大卫写的。如果大卫不时时的亲近神，他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没有那么好，神会借着他写出这么多的诗篇来吗？在我们平常耳熟能详的这些好多的话语，其实都是呢从诗篇里边来的，甚至更有很多呢，其实就是大卫的诗篇。比如像金诗之一的第16篇，诗篇16篇是金诗，里边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都熟悉这句话。然后其他的几篇金诗呢是56到60篇，这6篇呢是大卫的金诗。除了大卫他写了这么多的诗篇以外呢，在他的所写的诗里边，我们也可以看见呢他对神的认识。首先呢他知道呢神是他的力量、盾牌等等这一切。我们在18篇这里看到呢他说耶和华呢是他的力量，是他的岩石，是他的山寨，是他的救主，是他的神，是他的磐石，是他所投靠的，是他的盾牌，是拯救他的脚，是他的高台。在27篇这里又讲到耶和华呢是他的亮光，是他的拯救，是他性命的保障。28篇讲到呢耶和华呢是他的力量，是他的盾牌。在142篇第5节那里还讲到呢耶和华神呢是他的避难所。所以大卫知道所有的这一切，所以呢他才会呢时时的来到神的面前投靠神，他说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在37篇那里说到，因为他知道这一些，他投靠神，所以呢他不忧虑。26篇呢讲到他不摇动，27篇呢讲到他不惧怕，25篇呢讲到了他不羞愧。所以这些的诗篇彰显了大卫对神的认识里边的呢神给他的所有的帮助，也正是因着这些，使得大卫尽管他被高利为王，但是要逃避扫罗那么多的艰难困苦，他能够走下去靠着神。然后除了这以外呢，他还认识了神很重要的属性里的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神的慈爱，103篇8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36篇5节讲到说神的慈爱上及诸天，30篇5节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神是一位慈爱的神。那么除了神的慈爱以外呢，大卫呢还在诗篇里边呢跟我们彰显了神信实的属性。在诗篇36篇这里讲说的， 你的信实达到穹苍。然后并且呢，在37篇呢，他还鼓励我们，我们当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所以慈爱和信实是神属性里边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大卫呢深深地认识这一切，也是正因这样的认识呢，帮助他在那么多年里边，不管是作王前受逼迫，还是作王以后，他的所做的一切，这些呢都对他有深深的影响。所以这是大卫他亲近神，他了解认识神，也是神呢对他呢在生活上有着重要的帮助。那么除了他是一个时时亲近神的人呢，我们还发现呢，大卫呢他是一个尊主伟大的人。在撒母耳记上这里，这节经文呢是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那里边的一些，所以这里呢大卫他说这个非利士人，他说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所以他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因为至高无上的，是永生神，是那些非利士人或者其他的外邦人他们所敬拜的那些哑巴偶像完全不一样的一位神。在大卫逃避扫罗王的年间呢，他是过得就是蛮艰难的，因为他自己只有几百人跟随他，而扫罗呢是作为一个王，而扫罗王又不放弃他，不断的追杀他。在这里边呢有两次他曾经有机会呢把扫罗王杀掉，但是呢他都没有做。第一次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4章，这里讲到大卫是藏在一个洞里边的时候呢，深处的时候呢，然后扫罗王也进洞，然后他本来有机会呢在这时候呢就把扫罗王杀，他没有，他只是割下了扫罗的衣襟。并且呢我们在经文里边看到他只是割下了扫罗的衣襟，他自己的心中呢也受到责备。然后在第6节那里他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犯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26章，其实扫罗带人追杀他，然后夜里扎营的时候全都睡着了，睡得死死的。大卫本来那会儿也同样有机会把扫罗王杀掉，可是他没有杀，他总是从扫罗的这个头旁呢拿了枪和水瓶。因为呢他在那里呢他也讲，他说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在逃避扫罗，扫罗在追杀他，有这样两个非常好的机会，他如果把扫罗杀掉的话他就不用再逃了，也可以说他的苦难就结束了。但是呢他没有，他这会儿想到的呢不是自己的苦难，他没有杀扫罗呢是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是因为大卫呢先知道这一切，就是他是一个尊重神，尊主为大。那么除了在他逃避扫罗的时候呢，我们在他在耶路撒冷作王以后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迎约柜进入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呢，也看见扫罗的心态。迎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扫罗他穿着这细麻布的衣服，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用力的这个跳舞，可能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他露出身体上的某些部分。所以当他回宫为他的家人祝福的时候，那位当年曾经爱他的扫罗的女儿米甲反而很轻视他，并且呢嘲笑他说他呢跟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说有好大的荣耀。但是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大卫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他知道他这样的跳舞是为了耶和华，是在迎约柜进入耶路撒冷。所以第22节他也提到说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所以这就如当年他还在一个少年的时候就认识耶和华神是那位永生的神，所以在这里到他在耶路撒冷做了王之后呢，他仍然呢他 很清楚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地位这样的区别，所以他知道他在这里做的是为了荣耀神，他呢是一个尊主伟大的人。然后在一个方面呢，我们看见的大卫呢，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大卫和歌利亚的这段故事，如果春节我们特别聚会你来的时候，你有幸能够听见湘东地区的那段评书大卫和歌利亚，在这里边呢，我们看见第37节，大卫的信心，他对神的信靠，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大卫和歌利亚他们之间的对比，他神是一个少年，而歌利亚是多么的这个威武强壮，但是呢他知道神曾经帮助他从狮子和熊爪子下边解救他，这会儿呢神也必救他。那么后来他并且跟这个非利士人说呢，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但是我来攻击你呢是靠着万军指耶和华的名。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所以他大卫呢深深知道这一些，并且他确信46节这里告诉我们的，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大卫深深的知道这行这一切事不是靠他自己，是靠神。所以大卫呢在和歌利亚征战的这件事上，充分的体现了他在任何事上都信靠神，其实这也是他一生所行的，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那么在他做王之后呢，其实还有一件事呢，我想也可以明白的更再进一步的让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就是在他的儿子亚沙龙造他的反，他逃避亚沙龙的时候，他逃的时候，这会儿大祭司和抬神约柜的人抬着约柜呢要跟他一起走，而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他说对这个撒都说呢，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去，他没有要带着约柜一起走。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约柜对于以色列人的重要性，但是大卫呢在这里边呢他没有要抬着约柜一起走。我们想如果约柜一直跟他同在的话，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百姓战士那些心态斗志等等都会受影响，因为约柜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呢他让撒多呢是吧约柜抬回去，他说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所以这里我们知道大卫是信靠神的一个人，他也知道呢这所有的这一切事的发生呢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他很清楚这一点是神给他的审判的结果之一。哎，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他清清楚楚，所以他就仰望神，信靠神，他要交托给神，他说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呢他必使他回来再见约柜。那么除了这以外呢，我们还发现呢大卫呢是一个感恩和赞美神的人。诗篇18篇在那个题注里边说呢，说是耶和华仆人大卫的诗，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着诗。在这诗里边呢有几节提到，48节他提到说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所以他知道是神在帮他。然后第49节就讲到说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他知道是神帮助他，他知道感恩，然后他也要赞美神的作为。在第10篇30篇讲到说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要歌颂他颂赞他可纪念的圣名。10篇第8篇第1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10篇63篇3节说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所以大卫是一个颂赞神的人，知道感恩的人。除了我在这里引用的这几篇，其实诗篇里边还其他的地方也还有好多，像诗篇138篇第1节也提到说我要一心称谢你， 145篇，讲到说耶和华我要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颂赞你的名。所以在诗篇这里边很多的地方都有大卫的感恩和赞美。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的祷告呢有一些枯燥，而我想我们可以好好的读诗篇，诗篇呢可以帮助我们学会感恩，学会赞美。曾经有一个神的仆人建议，就是说如我们呢诗篇每天读一篇，然后箴言每天读一章，一个月箴言读一遍，然后你持续的不断的重复的读诗篇，也不断的重复的读，读一段时间以后呢，相信可能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都会不一样。所以我想也可以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试着去读，每天读一篇诗篇，每天呢读一章箴言，坚持一年两年，相信呢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除了这些呢，我们前面提到了大卫呢犯了奸淫罪、谋杀罪等等那样，那但是大卫呢他在这之后受到神的责备以后呢，他的态度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就看见呢大卫呢他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诗篇32篇的题注里边只是说是大卫的训诲诗，没有讲到这个具体的这篇诗是什么时候写的，但是根据内容呢我们估计呢这篇诗呢应该是呢他在跟八十八犯罪并且谋杀了乌利亚之后，到他受先知的责备悔改之前这段时间，他内心里边因为不认罪，他心中的煎熬和痛苦。我们看到32篇第三节和第四节，这里讲到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白日你的手加在我身上，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所以这是他在那会儿心里边的这种煎熬和痛苦的一种表现。其实这种心态和表现呢，也是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一个正常的反应，正常的表现。我们基督徒一旦我们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受圣灵的光照和责备以后呢，在我们应该呢是这样的，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如果我们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圣灵会在我们里边动工来提醒我们，而我们呢所表现出来的要和大卫这一样的，就是说直到我们认罪悔改对付这件事里边呢，我们是不可能有平安的。所以一旦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呢，我想我们呢不应该呢是难过，而应该呢是高兴，因为呢这是有圣灵在我们里边的一种表现，也是我们已经真正的蒙恩重生得救的一种表现。而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有了错还在那里沾沾自喜，很自得，享受那种最终之乐，我觉得我们要小心，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的得救，或者是我们得救以后的生命的状态是不是对。所以这是大卫32篇在他认罪悔改之前内心的挣扎，到后来先知审判拿单去责备他，他知道自己犯了错以后，大卫在撒母耳记下12章13节这里他跟人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知道他自己犯了罪，得罪了神。当然但在这里呢，我特别把第14节那里的用黄色标出来，就是提醒大家拿单跟大卫说的这句话，就是尽管神赦免了他的罪，他不至于死，但是呢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但是当圣灵的工作临到他，大卫也知道自己犯了罪以后呢，写了诗篇51篇，就是今天刚才我们读的这一篇诗。而刚才读，如果你们留心的话呢，可能会发现大卫在这首大卫的诗篇的开头那里讲到，是说大卫与八十八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并且呢交与灵长。所以这是大卫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我们都清楚大卫的悔罪诗。 在这里边呢，我们看见了，抱歉，那个线位置有一点变化，应该是说说第四节这里应该是第四节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所以大卫犯了这个罪，他知道他真正得罪了，也是说或者说是罪的本质是得罪神。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他犯那个罪跟人就没有关系，只是呢主要是罪的本质是得罪神的。不管这个罪是什么罪，是大的小的，罪是得罪神的。这是大卫他在认罪悔改的这篇诗里边让我们看见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同时呢在这里边呢也有说大卫说要求神赦免他。第九节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第十节呢他求神说，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并且如果刚才我说在这篇诗的题注里边讲到呢，他作者是交与灵的，他并没有只是在偷偷的跟神认罪而已，他做出这篇诗是交给灵长去公开的唱的。所以这也是在我们基督徒里边老一辈的好多的属灵的领袖们提倡的一个做法，就是对付罪的话呢要公开的对付罪，这样呢才能帮助这软弱的人能够真正的离弃罪。如果私下里对付的话，对于那是否能够真正的彻底离弃这个罪的帮助不如公开对付罪的效果好。公开对付罪能够帮助这个人真正的彻底的悔改，彻底的离弃这个罪。所以大卫呢他在这里边呢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但是呢并没有说他认罪了神就放过他，罪呢是有后果的。所以大卫呢其实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这里先知传给他的神的审判说，刀剑必不永远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然后又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所以在日光之下就要与他们同寝。说大卫你在暗中做这件事情，然后神呢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他。那么后来在我们旧约班的弟兄姊妹们都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我们知道呢，他跟八十八犯奸淫而生的这个孩子夭折了。然后呢后来又发生他的儿子暗嫩玷污了呢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然后他玛的哥哥亚沙龙为了给他妹妹报仇呢又把暗嫩杀了。然后呢还发生了他自己的儿子造他的反亚沙龙造反。而亚沙龙造反进了耶路撒冷之后，果然在皇宫王宫的这个屋顶上跟大卫留在城里边的那些宫妃真的是在日光之下跟那些妃嫔行这样的事情。然后亚沙龙呢造反失败也被杀。到后来他的另外的一个儿子亚多尼亚曾经跟所罗门争夺王位的人也被杀。这仅仅是提到了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大卫犯了罪呢他要承担这些后果。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人呢我们绝对呢不能轻忽呢犯罪的后果。尽管神有恩典有怜悯他会饶恕我们，但是就像刚才提到的，行这事会让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而罪呢神会赦免，但是罪的后果呢还是在那里边。利未记有其的主题呢就是圣洁。新约彼得前书第一章那里也讲到神呢是圣洁的。然后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也讲到呢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要小心，不是说呢我们不会犯罪，我们也还是人，还是会有软弱甚至于跌倒的时候，但是呢当圣灵的光照临到 知道我们做错了以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反应，我们怎么样来处理等等，这些是至关重要的。就像大卫也会犯错，但是大卫呢，他会彻底的认罪悔改，而我们呢，也是一旦有圣灵的光照临到呢，要对付我们的罪，要认罪悔改。那么再看一点，最后也还是蛮重要的一点呢，他除了认罪悔改，大卫呢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我在这里选的这个故事呢，是在记录在撒母耳记上23节。那会儿呢，他还在逃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而有腓力士人呢去攻击那个基伊拉。他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没有按照人，比如说常理，我考虑一下，我是不是有那个能力去击败腓力士人，来拯救基伊拉的人，该不该去救他们？大卫呢是求问神。当他第一次求问神，第二节那里记载，神说他可以去的时候呢，他是跟随他的这人。第三节那里提到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所以他手下的人知道他们自己的那个兵力有限，他们在犹大地都惧怕，就去那边在攻击腓力士人，他们是有惧怕和担心的。最后第四节呢，大卫呢再次求问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回答他说他可以下去。第五节就讲到大卫带着跟随他的人呢往基伊拉去，果然到那里战败了腓力士人，拯救了那个基伊拉的居民。这样的事情在圣经里边呢记载了不止一次，所以大卫在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知道呢去寻求神的旨意，并且呢遵循神的旨意。这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又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有的时候常会说怎样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比明白还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明白了，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又知道那一条路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走的，或者说不是我心里所想的，不是我所要的。就像大卫在这里，现实是他的兵力不够人家那么强壮，他完全可以有担忧，像他跟随他的那些人担心的那样，他不去救。但是呢，他按照神的旨意他去了。所以就是寻求和顺服，大卫呢在这里边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榜样。那么在他做王以后呢，还有一件事呢我想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就是在建圣殿这件事情上。当时他自己建了自己的王宫，他说跟那个先知拿单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他知道这种反差，所以他想为神建殿，但是呢神阻止他。第五节那里神阻止他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因为圣经别的地方还讲到，是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他流了多人的血等等这样的原因。但是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呢，建圣殿这对大卫来说，或者对他那个时代人来说，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可以青史留名的，就像所罗门建了圣殿那样。但是大卫呢，这里神阻止他呢，他就没有再坚持要做下去，他顺服神的旨意。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呢，就是大卫他在后来尽管他没有建殿，他还是为他的儿子所罗门呢预备了很多很多的材料来帮助呢他的儿子。但是我觉得他更重要的品质在这里表现出，还是他是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在新约里边，使徒行传13章36节这里更给大卫就这样的一个评价，说他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所以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在这里边我们看见的呢，是大卫呢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综合上边这些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呢，我想说大卫呢他其实还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一开始提到过盖棺定论，那么列王记上15章这里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是已经是在所罗门的孙子亚比央做王的时候，圣经记载着这样一句话说，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我们再来理解一下呢，圣经中文本翻成合他心意的人的意思，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说他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我不懂原文，如果牧师讲到这儿，可能可以去查原文意思是什么，我就只好看一下英文版。那么英文版这三个，不管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也是我们教会在用的 NIV， 就是新国际版，还是钦定版 King James Version， 或者是新美国标准版，和他新译人的翻译英文呢，都是 A Man After His Own Heart。所以我想说，其实就是说是大卫呢，是一个知道神的心意，并且呢明白神的心意，顺从神的心意，或者说呢大卫呢是一个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大卫呢，尽管他犯过错，他仍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并且也因着他是那样的人，大神跟他立有大卫之约，也在他之后的那么多年，他的子孙后代都因为大卫之约而蒙福。所罗门离弃神，但是呢神并没有因为他的错把国从所罗门的时代就一分为二，而是到所罗门的儿子的时候，神才把国夺回去，分成南北两国。那再到后来，其实所罗门的儿子也不遵行神的道，可是呢他还让所罗门的孙子亚比央接续他做王位。甚至再到后来，前不久我们旧约班刚学到的，到西西家做王年间，神还是因着他自己的名，因着大卫的缘故，救西西家，然后也拯救耶路撒冷，当亚述大军围困的时候。所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并且呢他的子孙后代呢因着他而蒙福。所以我想鼓励我们在座的我们弟兄姊妹呢，你我呢也应该呢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么做到做合神心意的人呢，我想至少从这样的几个方面呢提醒大家我们一下。第一个呢是在家庭生活中，大数据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个很热点的地方。最近刚刚发布的结果，这个是浙江省2018年将近50,000对离婚案件中的一个大数据发表出来，总结的这个是那个离婚的原因。我想很多人都大吃一惊，在这图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来，真34.21%是因为家庭琐事，因为这样小事而导致离婚。然后分居30.16%，我想分居我们可能容易理解一些，但是因为家庭小事就导致离婚，这是很难理解的。像我们以为可能很占很重要的原因的什么出轨啦、缺乏沟通啦、性格差异啦等等，只占那样一点点的比例。而2月15号，情人节Marriage 这个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讲到这边离婚的原因，它是前十个原因。那么我在这里选列了前四个。第一个呢是对婚姻的不忠，它里边也讲到很多的时候呢都是一开始从看着呢似乎是正常的男女之间的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关系开始的，可是慢慢的从那样的关系就变成精神上的出轨，最后导致身体上的出轨。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在世界上的人在提倡说男女之间有纯洁的友谊，那是不可能的。然后这是浙江省呢，是有差不多有50,000对2018年，全国的数据就更可怕了。2018年全国是有380,000对离婚。我想如果对于我们来说呢，因为这些琐碎的小事就离婚呢，真的是不应该的。所以呢我想再跟我们大家一起重温一下神在圣经里边对我们的教导。首先我们在思考是如何对待妻子的。那圣经的教导这里讲，在格罗西书3:19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然后在以弗所书5:25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丈夫对妻子的爱是要舍己的爱，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第28节呢更提到呢，说是丈夫爱妻子呢要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做弟兄的。那么我们做姊妹的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神是怎么教导的。在格罗西书3:18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以弗所书这里讲到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呢如同顺服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 顺服丈夫。大家看到这里，可能我知道有很多人呢，可能会，尤其是不信的人，可能会不赞成这样的提法，甚至于会说神的教导是因为现在都是提倡男女平等，这样好像是男尊女卑，但其实呢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这里讲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他说我们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在这里神特别的提醒丈夫呢要敬重自己的妻子。所以神之所以说要妻子顺服丈夫呢，是因为神呢是一位有秩序的神。我们知道三一神三位一体，可是三个不同的位格，他们都还有分工上的不同。所以其实神并没有说男尊女卑，而其实呢是平等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的一些经文，我们再重温一下。那么我们也还要考虑的家庭生活中的另外是一个问题呢，就是如何对待我们子女的。就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呢，真的重要的呢不是有多少钱财。在圣经里边怎么说钱财的呢？箴言二十三章五节说钱财是无定的，并且呢钱财呢会长翅膀，像鹰那样向天飞去，一些都不可靠。而重要的呢是像箴言二十二章六节这里讲说，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十九章十八节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给儿女做一个敬虔的榜样，同时呢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真的巴不得他们有一个好的在信仰上的根基，使他们将来长大成人以后呢，我们可以放心呢他们去单飞，他们去离去，他们去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家庭，而不是按照世界上的一些观点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为这个社会放出去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这个社会都是同一样的某一种人，那么这个社会会怎么样。这个同样的人可以是同样的都是深深的认识神，知道圣经的教导，圣经的原则，按照圣经神的教去生活的人，也可以是按照世界上的那些观念都是自私自利自我为中心的人，那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家庭生活中我们要注意那一些。那么在教会生活里边呢，其实也是呢，我们呢要有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的搭配，分工合作，一起呢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讲到这的时候，我还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比较笨，因为牧师也老早就安排好什么时候该我们分享，所以我是在老早就准备这个信息。所以当我准备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最近不约而同的云起长老迎雪弟兄，我们三个都是从旧约圣经取材。我当时就突然想，这是不是要夏牧师和师母他们至少要把新约完完整整的跟我们讲一遍以后他们才退休。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呢，觉得不对，因为他们呢是神的仆人，神有他的旨意，有他的时间，不能说我们要求他或者怎么样。而我们呢应该呢，我们弟兄姊妹们呢都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不让牧师师母操那么多的心，让他们呢觉得我们这帮弟兄姊妹非常可爱，舍不得离开我们。我觉得这样好像挺好了吧，其实在里边又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就是这样也不对。他们是神的仆人，神给他们有他们的带领，神有神的旨意，神有神的时间。当然我个人心里我还是希望牧师师母多在我们中间，越长时间越长越好。我以前提到过神的仆人神保罗牧师，我听他的第一篇信息的时候是他89岁那年的信息，所以夏牧师还有好多年可以那我想在这里边呢，可能你们就会想，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信徒，这跟我没有多大的关系，教会有执事会，有牧师长老执事在那里操心。教会的执事会在如今就是说整个这个国内我不清楚，至少在北美确实是执事会的权力越来越大。 执事会决定着教会的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执事会的成员呢，也确实是要多学着多多的去寻求神的旨意，并且呢遵行神的旨意，不是我们自己觉得怎么样就去做，就这样子啊。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教会生活里面就是说属灵的生命呢要成长。我们中国人老朋友见面常爱说的一句就是话，就是说哎呦我靠，你还是老样子，什么都没变。老朋友见面你可以这样去恭维一句，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就不应该了。我们有圣灵赐在我们里边，圣灵会提醒我们哪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们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的生命需要被主磨造，生命需要成长的地方。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要不断的成长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就像在哥林多后书4:16那里讲的，外体虽然毁坏，但内心却一天生死一天。那里的内心是中文的翻译，英文版本好多个版本都是 inner man 或者是 inward man，就是我们里边的人，神所赐的生命。所以如果一个人长得救以后1年5年10年20年生命还一样的话，我觉得需要仔细的好好的思考一下了。所以或者说我10年前20年前对事情怎么处理，我现在还怎么处理，这些都是不正常不对的。我们的生命要成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5:13说只能吃奶的那些是婴孩，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并且呢神在以弗所书4:13给我们提出希望，是需要我们满有耶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必须要成长。那再就是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服侍。刚才提到过执事会很重要，但我们会众呢，教会的重要的事情还是需要会众投票。我们说是由投票来印证，但我希望呢我们的肢体呢不是只是到时候去为了那一张票数而已。教会的事情交给我们大家投票的时候，我们要在之前好好的祷告和寻求，希望我的那一票赞成或者是反对是经过我自己很好的祷告神的引领赞成或者反对以后才投的那一票，而不是呢应付了事。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中呢也要体贴耶稣基督的心，凡事呢要问问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们在教会里边呢也要前不久牧师刚刚提到过才干和恩赐的差别，所以巴不得把我们的才干像今天刚才的这何林弟兄路德他们这样，他们会弹琴的会唱诗的，把这些事情用到神的身上。你再能干再有本事，如果你的那个才干和本事跟神没有关系，没有任何价值。而只有跟神有关系，我们才可以积攒在财宝在天上。把我的自己呢能做的这些用来服侍神来服侍人，要把我们的才干变成服侍神的恩赐。那么除了家庭和教会呢，再就职场。我跟大家提职场呢是因为我经历过的一点事情。我工作的地方可能比较特殊，有些人有些部门你需要找他的时候，你打电话根本没人接，可是你去他的办公室，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就是他就在办公室，但是我发现什么了，在他桌上他电脑前面摆开的是打开的圣经。其实说老实话，如果他一开门我发现他在看电脑看球赛看新闻，可能比我看见他在看圣经的感觉可能还要好一点，因为那是工作时间。所以我想提醒我们的就是说，像格罗西书3:22-24那里讲的，凡事呢都要想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我们要从心里做，要存诚实敬畏的心。在职场上呢，我们也至少呢不能让主的名受羞辱，要问问呢是否合神的心意。所以那么综合上面这些呢，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呢也因着合神心意而他的子孙后代蒙福。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你我，所以我们也要跟随大卫的脚步，我们也要去亲近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亲近神是与我们有益处的，并且呢我们亲近神呢神就必亲近我们。所以我们要学着信靠神， 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应许说我们信主以后凡事丰顺，一切都好。基督徒有苦难，但是我们要学会信靠，我们学好知恩感恩，我们也要学着赞美神，我们也要尊重神，尊主伟大，让神真的做我们的主。我们也要顺服神，寻求他的旨意，并且按照他的旨意去行，真的让主在我们生活中掌王权，去守卫。并且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如果我们一旦得罪了神，我们要对付自己的罪。所以这就是我和大家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